从三十三章开始看。
今天天马就我哋由三十三章开始睇。
因为上一次我离开的时候没有做安排，所以就今天晚上我自己和弟兄姊妹们做交通。
因为上次离开的时候没做安排，所以今天晚上是由我自己同弟兄姊妹交通。
那么上一次的末了，我们看到雅各离开那个雅伯渡口。
上一次我们看到雅各离开雅伯渡口。
神与他摔跤的事上，他给神摸了一把大腿。
神同他摔跤的时候，他被神摸了他的大腿啊窝。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缺了腿。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跛了脚。
那也就是说，在肉身那一方面来看，好像他不能再坚强的站立了。
在肉身那方面来看，好像他不能够坚强的站立了。
但在灵里面也同样是在这种光景里头，
在灵里面也同样在这样的光景里面。
弟兄姊妹们，如果是留意雅各的经历的话，
弟兄姊妹如果留意雅各经历的话，
你能发觉这个雅伯渡口实在是他生命的转机的地方。
你会留意到雅伯渡口是他生命转机的渡口。
以前这个地方，这个时间以前的雅各是刚硬的。
这个时间以前的雅各是刚硬的。
这个时间以后的雅各是开始柔软的。
这个时候之后的雅各是开始柔软了。
并不是他已经有柔软了。
并不是他已经柔软。
而是说他开始柔软。
也把他开始柔软。
因为在这个时候以前的雅各，你越给他压力，他就越厉害的反抗。
因为在这个时候之前，雅各你越给他压力，他就越大的反抗。
但这个时候以后的雅各，那么当神的工作一显明，他在神的面前就开始伏下来。
这个时候以后的雅各，当神的工作一显明，神的手交下来的时候，他就开始降低了。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
当雅各离开那个河的时候，
当雅各离开个河的时候，
就是说离开那个河的渡口的时候，
这个话离开这个河的渡口的时候，
那么他就继续往前，
他就继续往前。
那这个继续的往前，弟兄姊妹们必须记住一个事实，
这个继续的往前，弟兄姊妹必须要记住一个事实，
因为经过了约旦河。
因为经过了约旦河，
他所踏上的土地就是迦南地了。
他踏上的土地就是迦南地，
而迦南地也就是神的应许地。
迦南地就是神的应许地。
那也就是说，他已经踏进神的应许里了。
也就是说，他已经踏入神的应许里面了。
但是在他心思的里头，还有一个结没有解开。
但是他心思里面仍有结没解开。
那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怎样跟以扫会面，
就怎样跟以扫会面。
那在他心思里面，他还一直想着以扫会不会原谅他。
在他心思里面，他仍然想着以扫会不会原谅他。
以扫会不会忘记过去和他当中的恩怨？
以扫会不会忘记过去他从雅各当中的恩怨？
那其实还是在他心里面还是有一点的忧虑的。
这个在他心里面仍然有这个忧虑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事实，
虽然这些忧虑在他的里面还是那样的缠着他，
虽然这些忧虑在他里面仍然是这样缠着他，
但是他的脚步已经不允许他自己不继续的往前了。
但他脚步已经不允许他不继续往前了，
所以他就继续的往前行。
所以他就继续往前了。
那当他越往前行，就越接近以扫。
当越往前行的时候，就越接近以扫。
那到了一段的地方，
到了一段的地方，
他能够举起目来的时候，就可以看见以扫已经在前头。
他举起目来的时候，就看见以扫已经在前面了。
那么他不仅是看见以扫，
他不单止看见以扫，
他还看见以扫背后还有带着那四百人。
他还看见以扫背后带着四百人。
这个事情真是叫他感觉为难。
这个事情真是叫他感觉为难。
那么虽然在雅伯渡口前的一段的经历，他实在是 把这个事情交在神的手里。
所以在雅各渡口之前，他已经将这个事情交在神的手里面。
啊，并且他也实在的在那里与神摔跤以后，他也抓住了神的应许。
并且在那里与神摔跤之后，他又抓住了神的应许。
神也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以色列。
神也同他改个名字叫做以色列，
也宣告他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
也宣告他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
但是在这一个时刻的雅各的里面实在是没有把握，
但这个时候的雅各他里面实在没有把握。
他没有把握，一方面是因为要面对以扫，
他没把握是因为他一方面要面对以扫，
另一方面是他里头已经开始柔软，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里面已经开始柔软，
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子对自己有那么大的自信，
他不止以前咁对自己有咁大的自信。
事实上这也是神安排的一个环境，来把他的自信来剥掉，
亦都是神安排的环境将个自信来剥掉。
但是呢，你要一个人从太自信的那一种情形而进到完全的依靠这一个过程当中，是不可能有蜕变的。
但一个人由他完全的自信至到依靠这段的过程能够蜕变的，
总是要经过一些神的剥夺，
一定经过神的剥夺，
然后他才一点一滴的把对自己的自信拿掉，
然后是一滴一滴将自己的自信拿掉，
一点一滴的把他这个人的自己拿掉，
一点一滴的将人的自己拿掉。
那么所以当雅各一看见以扫的时候，
所以当雅各看见以扫的时候，
很自然的他的自己又跑出来了，
好自然的他自己也跑出来了。
虽然这样的跑出来不像在雅伯渡口以前那样的经历，
虽然这个跑出来不似在雅伯渡口之前的经历，
也心里头也没有那么大的恐慌，
心里面也都没那么大的恐慌。
但是我们也真知道，
但我们真知道
他的自己还没有停止，
他自己仍然没停止，
但是神也允许他在这种情形的里头来会见以扫，
但神亦允许他在这样情之下会见以扫，
让他去经历一下什么叫做神负责，
要他经历一下什么叫神负责，
也让他经历一下他自己所有的筹算是如何的落空，
也叫他经历一下他自己的筹算是怎样落空。
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了，
现在我看到了
雅各一看到以扫，
雅各看见以扫，
立刻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几个妻子，
立刻就将啲孩子分开交俾几个妻子，
仍然照着他自己的那一个喜欢的程度，
仍然照住佢自己喜欢嘅程度，
把他的孩子们来分开，
将个孩子嚟分开，
让侍女们和他的孩子在前头，
让侍女同佢孩子喺前边，
那么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面，
利亚同个孩子在后边，
他最爱的拉杰和约瑟就放在最后边，
他最爱的拉杰和约瑟就放在最后边。
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安排，还看出他自己的倾向，
那你看下这个安排就看见他心里面的倾向，
他仍然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安排他所要做的事，
他仍然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安排他所做的事。
但是有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必须看见，就在那短短的时刻里雅各是进步了，
但你看见在短短的时刻里面雅各已经有进步了。
那在上一章的里头他安排这一些是把那个距离拉长，
在下一章的安排里面他将这个距离来到拉长，
那而自己就在最后边，
自己在最后边，
现在虽然仍然是把那个距离是拉长，
虽然这个把距离拉长，
但是他自己却跑到前头去了，
但他自己却跑到前头去了，
上一章他是准备有什么事情就自己先溜走，
上一章他是准备有什么事情就自己先是走了去，
那现在呢他就会走到前头去承担一切了，
但现在他已经走到前头承担一切
了，也许他里面已经看见了，
或者他里面已经看见
了，如果他和他哥哥还有什么恩怨的话，
如果他和他哥哥仍有什么恩怨的话，
那这些恩怨是他该负责的，
这个恩怨是他应该负责的，
而不是他的妻女该负妻儿该负责的，
而不是他妻女应该负责的，
不能把他的妻儿摆在前头做挡箭牌的，
不能够将他妻儿摆在前头做挡箭牌
来保护他自己，
来保护他自己。
那在这一点上，虽然圣经只是那么轻描轻描淡写，
虽然这段在圣经里只是轻描淡写，
但是你确实看见雅各这个人灵里面已经有了进步，
但是在雅各的灵里面已经有了进步
啊，他懂得他必须要自己承担自己的亏欠，
他懂得他自己必须承担自己的亏欠
啊，不可能把自己的亏欠推给别人去替他承担，
不能够将自己的亏欠推给别人叫人承担，
那么所以他就在前头走，
所以他自己在前头走
啊，那这样他有这个胆量往前头走，
他有这样的胆量往前头走，
和上一章他不敢过河，
同上一章他不敢过河，
那很显然是一个明确的比较，
很明显是一个明确的比较，
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这就我们看见是什么叫雅各里面有这个转变呢？
是什么叫雅各里面有这个转变呢？
那是神的扶持，
这个是神的扶持，
也就是在亚伯渡口摔跤以后雅各对神的经历所造成的一个事实，
也在亚伯渡口与神摔跤他所经历的一个事实，
这一个事实让他晓得神的扶持和神的信实，
这个事实是叫他知道神的扶持和神的信实
啊，他就凭着这个神的扶持去面对他自己的亏欠，
他就凭着神的扶持去面对自己的亏欠，
那么所以你就看见他怎样靠近他的哥哥呢，
你就看见他怎样靠近他哥哥呢
啊，他是一连七次的俯伏在地上来就近他哥哥，
他一连七次的俯伏在地上来就近他哥哥，
也许弟兄姊妹心里也会这样想，
或者弟兄姊妹心里面这样想，
这个俯伏下来恐怕还是他的一种诡计呢，
这个俯伏下来或者是他一个诡计，
但是我们看在这一件事情上雅各并没有存这样的心意，
但我们看见这件事情上面雅各没有存这样的心意，
虽然他并没有完全脱离从前的雅各，
虽然他没有完全脱离从前的雅各，
但是他已经不那样雅各了，
但已经他不是这样的雅各了
他已经是实在是看见神的权柄，
他实在已经看见神的权柄，
那所以这次他是存着一个依靠神来解除恩怨的这样的一个心思来与他哥哥会面，
他是存着依靠神的心思来到跟他哥哥会面，
那弟兄姊妹你还应该还记得，
弟兄姊妹应该还记得，
那么他起初听见以扫带着四百人来的时候把他胆子吓破了，
他当初听见以扫带着四百人来的时候也都将他胆子吓破了，
因为一个乐在自己里面的人别人的好处都成了他的坏处的，
因为落在自己里面的人别人的好处都成了他的坏处，
他一直是把人往坏处想的，
一直是将人往坏处想，
其实以扫当时带着四百人出来是做一个对他一个盛大的欢迎，
其实以扫带四百人出来是跟他做一个盛大的欢迎，
而他误会以扫带着人来要来杀他，
他就误会了以扫带着人来要杀他，
那么现在呢，
那么现在呢，
虽然面对的那个环境没有改变，
虽然面对的环境没有改变，
但是里面的心情已经改变，
但里面的心情已经改变，
所以他就一直俯伏到他哥哥面前，
所以他一直俯伏到他哥哥面前，
当他一靠近他哥哥的时候，
当他靠近他哥哥，
所有以前的那个疑惑都冰消云散了，
所有以前的疑惑都冰消云散了，
因为他哥哥一看到他的时候，不是在那里气愤愤的对付他，
因为他哥哥看见他的时候，不是在气愤愤的对付他，
而是立刻就把他抱住，
也立即就将他抱住，
立刻的把他拥抱在一起，
立刻将他拥抱在一起，
和他亲嘴，
同他亲嘴，
然后就哭了，
然后就哭了。
那最近，我的在没去台湾以前，我在报纸上已经看到这种情况。
还没去台湾之前，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情况。
那么到台湾以后，就看到和听到了，那么这一类的事情更多了。
咁去到台湾之后，就听到、见到呢类事情更多了。
因为中国的两岸的开放，所以有好些台湾台湾人到大陆去，大陆的人到台湾来。
因为最近中国两岸开放，所以很多台湾人去大陆，大陆人又去台湾。
那他们那些真是骨肉分离了三十多四十年。
他们的骨肉分离很多三十几四十年。
那三四十年以后再有机会碰在一起。
三四十年之后再有机会碰在一
起。那我们真是看见那些都已经是白发斑斑的那个老人了。
我们看见那白发斑斑的老人。
和他们一碰到的时候就抱到一起痛哭痛哭，
他们一见到面就抱在一起痛哭痛哭。
那是痛苦的痛哭呢，还是喜乐的痛哭呢？
是痛苦的痛哭，一碗是喜乐。
我想两种滋味都在其中了。
我想两种滋味在其中，
一回想是三四十年的分离，
一回想到三四十年的分离，
这的确是非常的痛苦，
的确是非常的痛苦。
但是现在有机会又碰在一起，
大家有机会碰在一起，
那也实在是喜乐，
那也都是喜乐，
实在可以说是那个悲喜交集啊，
可以说是悲喜交集。
那当时雅各和以扫两兄弟俩也是在这种情绪的里头，
当时雅各和以扫都在这样的情绪里面。
那么这样的情绪啊，就叫雅各里面感觉得到我哥哥不再怀恨我了，
咁嘅情绪就俾雅各感觉得到我哥哥唔会再怀恨我了。
那么也这也是神给他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安慰的记号，
亦系神俾佢一个好大安慰嘅记号。
但是我们总晓得，
但我总晓得
一个人从自己里面出来而成为一个完全靠着神的人，并不是一天就可以成功的。
我们知道人从自己出来到完全靠着神，不是一天就可以成功的，
也更不可能是靠着一次的经历就完成的，
也都不是靠着一次的经历就完成的。
但是对雅各来说，这总是一个开始，
但对雅各来说总是一个开始。
每一个人也总得有开始的那一刻啊，
每一个人都总得有开始的那一刻，
没有开始的那一刻也就不会有以后的那个成长的发展了。
没开始的那一刻就没有以后成长的发展。
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我们不敢对雅各用一个太高的要求来看他，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能够对雅各用一个太高的要求来看他。
正如好些人他们看尼西列耶稣，他立刻就拿一个一百分的那个标准来看看你我，
好像有些人一看见你信耶稣就拿个一百分的标准来看你和我。
当然他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定规是叫他失望的。
如果这样看的话，我们一定会令他失望了。
我们承认我们的生命的成熟有一个必须先有一个起点，
我们承认我们生命的成熟必须有个起点，
然后慢慢在那里成长，
然后慢慢在那里成长。
我们记得雅各他背负着神的那一个见证，就是从一个自己完全活在自己里头的人转过来成为毫无保留的拣选神的人。
我们知道雅各所背负的见证就是从一个完全是自己的脱离出来到依靠神的一个见证。
那既和他祖父和他父亲神所托付给他们的那个见证完全不一样的，
跟他祖父和他父亲神所托付的见证是不同的。
我们以前也提过了，和他们三个祖孙三代的见证就合成一个神所要的人。
我们以前提过祖孙三代所作的见证就是神所要的人。
那任何的一个人在神都不能满足神对人的要求，
任何的人都不能够满足神对人的要求。
那所以在雅各身上我们真是看见 他那个生命的转变和成长。
在雅各身上你真的看见他生命的转变和成长。
所以我们在雅各开头的时候，我们不敢像那些其他的人一样立刻就把他看到很高很高，
我们就不能够像其他人那样一下就将他看到很高很高，
正如我们看亚伯拉罕的时候一样，
正如我们看亚伯拉罕的时候，
他成为信心之父是经过许多的波折以后才成就的，
他成为信心之父是经过很多波折之后才成就的，
并不是 他一出乌尔他立刻就成了信心之父，
不是说他一出乌尔就立刻成为信心之父，
当中经过许多的软弱和失败，
当中经过很多的软弱和失败，
然后他的信心才建立起来，
然后他的信心就建立起来。
那么现在他兄弟两个人这样的相认了以后，
现在他兄弟两个人相认了之后，
那么以扫就看见那么许多的妇人和孩子，
以扫就看见那么多妇人和孩子
他就说这些是谁，这些人和你同行的是谁
那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
那雅各就说
雅各就是说，
这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
这是神施恩给你的仆人
这些都是我的家属，
这些都是我的家属，
那么他就介绍他们来看来认识这个大伯父咯，
那他就介绍他们认识这个大伯父
那么每个人都来都来咯，
那每个人都来了，
然后以扫又说了，
那
我又看见那么许许多多的那个畜生，畜生啊，那又是什么呢？
咁我又睇见咁多畜生又系做咩嘢咧？
有什么意思呢？
有咩意思呢？
雅各就说，
雅各就话，
他说是要在我主的面前蒙恩呢、
系要我在我主面前蒙恩。
那个意思就是说，是我做弟弟的要送给哥哥你做礼物
系我做弟弟嘅送给哥哥作礼物。
那么以扫这个人如果真是从肉体那方面去看，那么他这个人的确是非常的豪迈的，
如果从人的肉身来看，以扫这个人的确是非常豪迈的
以扫这个人的确是叫我们感觉我们宁愿投他的一票也不投雅各的一票的，
以扫这个人他是实在叫我们宁愿投他一票都不投雅各一票的
因为当雅各说那这些是送给哥哥你做礼物的，
因为当雅各说这些是送给哥哥你做礼物的，
你看以扫怎么说，
你看以扫怎么说，
哎呀他说兄弟呀、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然归你自己吧，
他说兄弟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然归你自己，
你何必再送给我呢，
你何必再
送给我，你那么远道回来我们能见面就已经很开心很开心了，
你远道回来我们能够见面应该非常开心，
并且这些也都是你在多少年二十年来那个劳苦 所得着的，
而且这些是你几十年来劳苦所得着的，
而我呢我实在也是够了，你再送这些给我也没有增加我什么，
因为我的已经是够了，你再送给我也都不会增加什么，
那你的仍然你自己收下好了，
你的仍然你自己收下好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留心，
你留心，
以扫这样的回答，
以扫这样的回答
又把雅各心里头的一些疑惑又勾引出来了，
他这样回答就将雅各心里面的疑惑勾引出来了，
耶哥哥这样的欢迎我，
哥哥这样欢迎我，
那现在我送他礼物他又不肯收手，
现在我送他的礼物他又不敢收手，
那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会不会他只是现在在外表来应付我一下，
会不会他现在在外表应付我一下，
他心里头还是没有把那个事情放过，
他心里面仍没有将这个事情放过
他这样子一来他就好像把我整个警戒的心情松懈了，
他这样一来就将我整个警戒的心松了下来，
然后他才下手来对付我，
然后就下手对付我
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
会不会是这样
呢，你看雅各当时心里面实在是有这样的一种的恐惧，
你看雅各当时实在有这么恐惧，
那所以他就很郑重的来向以扫说话，
所以他很郑重的来跟以扫说，
他说不，
他说不行，
我如果是在你眼前蒙恩，
如果我就在你眼前蒙，
你就在我手里收下。
你就在我手里收
下。如果你不收下的话，
如果你不收下的话，
你晓得那个答案是什么？
你晓得答案乜嘢？
你还是对我有很多的意见了。
你仍然对我好多意见。
我就不是在你眼前蒙恩了。
我就唔喺眼前蒙恩啦。
你都怎么？你看看雅各说这个话。
你看雅各讲呢？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我又在你眼前蒙恩，
你就收下他，
你就收下。
如果你不收下他，
你
也就是说你并不愿意恩待我了，
也就是说你不愿意恩待我。
你看雅各的话里面是带着他的机心在哪里的，
雅各的话是带着他的机心在那里的
他里的话里面是藏着有一些个东西的，
他话里面是藏着东西的
你可以说他在试探他哥哥的真实的那个意念也好，
你话佢喺度试探哥哥真实嘅意念就好
或者说你说他就用这些话来套牢他哥哥也好，
或者话你用呢句话，用嗰呢啲话嚟到，
这个枯实，
枯实嘅哥哥又好
那你不管他的用心是如何，
你唔理佢用心系点样，
反正在这个话的里面，雅各是有企图的。
反正喺佢呢段话里边，雅各有企图噶。
不是客气话的，
唔系客气话。
他实在要从这些话的里头要看透以扫的心的。
佢实在要从呢个话里边嚟看透以扫嘅心噶。
你再看他说，
你再睇，
当然这里面。对他来说果然是有这样的成分，
在这段话里面果然有他的这样的成分，
但是你也不能不注意在这些话的里头雅各的那一种人的办法，
但你又不能够不注意雅各在这段话里面人的办法，
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说呢？
他说你一定要把他收下，
他说你一定要将他收下，
你收下我就知道我在你面前蒙恩了，
你收下就我就知道我在你眼前蒙恩了，
因为我见了你的面，
因为我见了你的面，
就如同见了神的面一样，
就如同见到神的面一样，
并且你容纳了我，
并且你容纳了我。
就是你留意这几句话，
等姐妹留意这几句话，
你就看到雅各说这些话的那个实在的那一个企图，
你就看见雅各讲这句话的实在的企图。
那所以当时雅各的心情非常的复杂，
所以当时雅各心情非常复杂
这种复杂的心情呢是他经过比努以勒以后才会有的，
这个复杂的心情是经过比努以勒之后才有的
一面他不敢离开神，
一面他不敢离开神，
一面他也不够完全的信任神，
一方面他又不能够完全的信任神，
所以才有这样嘛，这样心里头的那一种交战，
所以心里面只有这样的交战。
如果是从前的雅各，
如果从前雅各
老早就跑掉了，
老早就跑掉了，
还有那么许多的事情在哪里应付吗？
哪有这么多事情在这应付呢？
但是我们注意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看得清楚了，
我们注意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看清楚了，
这也是实在的事情，
这个也是实在的事情。
他说哥哥啊，我看见你的面就如同见到神的面，
他说哥哥我看见你的面就如同见到神的面，
这个话不容易讲出口的，
这个话不容易讲出口的，
你说这个是抬举他哥哥吗？
你说这个是抬举他哥哥吗？
是拍他哥哥的马屁吗？
是拍哥哥的马屁吗？
像现在香港人说他给他擦鞋 擦皮鞋吗？
现在是不是好像香港人讲话跟他擦皮鞋？
不是这种成分，
不是这样的成分，
实在他一看到以撒的时候，
实在他看见以扫的时候，
从前他所没有看见的现在神都叫他看见，
从前他没看见的现在神都给他看见，
从前他用红豆汤来骗他哥哥的名分的时候他没有看见这一个的，
从前他用红豆汤来骗他哥哥的时候他没看见这个的，
从前他用那个用那个羊羔和那个羊皮来骗他父亲的时候他也没有看到这个的，
从前他用羊羔和羊皮来骗他父亲的时候他都没看
到，那个时候他只有一个想法，
那时候他只有一个想法，
我就是要拿到我所需要的，
我就是要拿到我所需要的，
我管你们这些人是损失还是受伤，
我不理你的人是损失还是受伤，
我就是要拿到我所要的，
我就要拿到我所要的，
说在从前雅各 不会看到这样的事情的。
所以总结雅各不会看到这样的事情，
也不能看到这种事情的，
也不能够看到这样的，
因为他心里面充满的完全是他的自己，
因为他心里面所充满的完全是他自己。
但是现在呢，
但现在
经过神的对付了以后，
经过神的对付，
虽然不是成熟的人，
所以不是成
熟的人，但是灵里面却是苏醒过来了。
但灵里面他是苏醒过来，
他看到以扫的时候，
他等以扫
从前他对父兄的亏欠都显在他的眼前了。
从前他对父亲父兄的亏欠现在都显在眼前，
所以他就说到，哥哥我看见你的面就如同看到神的面。
所以他就说，哥哥我现在看见你的面就如同看见神的面。
那正好像神借着以扫把他带到神的审判台的前面一样，
好像神藉着以扫将他带到审判台的。
雅各是先到了神的审判台那里的，
雅各现在到了神的审判台那里。
事实上也真是这样，
事实上是这样。
虽然他回到迦南地，
虽然他回到迦南地，
虽然他在约旦雅伯渡口和神摔过跤，
虽然他在雅伯渡口和神摔过跤，
但是他从前的亏欠还没有对付啊。
但是他从前的亏欠还没对付，
如果亏欠没有对付掉，
如果亏欠没对付掉，
人是不可能在属灵的路上往前多走一步的，
人是没办法在属灵的路上多走一步的。
神允许他这样子来看见以扫，
神允许他这样来看见以扫，
神逼着他这样来见以扫，
神逼着他这样来见以扫，
目的就是要在他踏进神应许地的头一步，就是接受神的定罪，或者说接受神的审判。
神要雅各一踏入神的应许地的时候，就接受神的定罪或者是神的审判。
那经过了神的审判，把亏欠对付掉了，
经过神的审判将亏欠对付掉了，
然后才能谈得上接受神的祝福，
然后才谈得上接受神的祝福。
所以雅各在这一方面说的话并不是虚假的，
所以雅各所讲的话并不是虚假的。
当然，
当然，
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现在的光景还不是非常的甘心的。
他现在的光景仍然不是那么甘心的。
那么他再三的求了以扫，
他再三的求了以扫，
那么以扫收下了。
那以扫收下了，
那所以他心里也平安了，
所以心里面都平安了。
但是你说他现在就相信以扫了吗？
那他是不是现在就相信以扫呢？
他相信，他现在开始就得到了神恩待他的凭据的时候，那他也就安心的照着神的话来走前面的路了吗？
他现在得到神的应许的时候，他是不是就安心来到走神前面的路呢？
我们也不见得，
我们都不看不见，
因为在底下我们看见另一件事情发生了，
因为底下我们看见另一件事情发生了。
那么当他们弟兄们见面过来以后，
当弟兄见面过之后，
那以扫就说，
以扫就说，
那好吧，
那好啦，
现在我们可以一同前往，
现在我们开始一同前往，
那我就在前头走，你就跟着我，
我就在前头走，你就跟着我。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
在以扫来说是一点什么坏念头都没有的，
在以扫来说是一点坏念头都没有的，
但是习惯了坏念头的雅各一下子要他完全转过来他也转不过来，
但是习惯了坏念头，雅各你叫一下间转过来，他都转过不来。
他脑筋又在动了，
他脑筋又在动了。
我回来该继续要看爸爸才对啊！
我回来应该看爸爸才对啊！
那为什么他说叫我跟他一块走呢？
应该他叫我跟他一同走呢？
以扫是住在西尔，
以扫是住在西尔，
就是现在的沙特阿拉伯。
现在就是现在沙特阿拉伯。
那么，而爸爸是住在南地。
你爸爸就住在南地，
那么我该到南地去，是领着我一块去看爸爸才对啊。
现在应该领我去南地看爸爸才对啊。
但是他没提这个事情，
但他没提这个事情，
他确实说，
他就说
我在前头走，
我在前面走，
你就跟着我，
你就跟着我，
那就是跟到他的 他的地方去，
咁就跟到佢嘅地方啦。
他接得了？
咁还得了？
如果到了他的地头，
如果到咗佢嘅地头，
他要怎样再来对付我？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啦。
佢要点样对付我？一啲办法都冇啦。
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生活在自己里头的人，一下子要脱离自己，并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我睇见一个生活喺自己里边嘅人，一下子要脱离自己，唔系咁容易。
那么，所以很多基督徒啊，他们常常犯这样的一个错误，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很多基督徒的神犯了错误，原因在这里。
这些人以为多看了一点属灵的书籍，那么他就生命就成熟了。
很多人以为多看一些属灵的书籍，他的生命就立刻成熟
了。多有一些圣经的知识和道理，那他生命就成熟了。
多有一些圣经知识和道理，他生命就成熟了。
这完全是两件事，
这完全两件事。
属灵的知识只是指导我们行走的道路，
属灵的知识就是指导我们行走的道路。
至于我们生命成熟不成熟，必须要看我们走在神的路上走得准确不准确和走得对不对。
我们的生命成不成熟，主要看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路走得对不对。
如果路走得不对，
如果路走得不对，
经历不准确，
经历不准确，
那一个不成熟的生命仍然是一个不成熟的生命，
一个不成熟的生命仍然是一个不成熟的生命。
所以雅各这个时候就是在这种光景里头，
所以雅各这个时候就在这样的光景里头。
你不能说他没有长进，
你不能说他没有长进，
但是那个长进是刚刚开始，
但这个长进是刚刚开
始。所以当他一听到以扫这样说话的时候，
所以当他听到以扫这样说的时候，
他立刻就脑筋一动了，
立刻脑筋一动，
不行不行，
咁唔可以，
不可以到他那里去，
唔可以去佢嗰度，
所以他的理由就跑出来了，
个理由就跑出来了，
很快的，
好快噶，
人活在自己里头，自己里面的理由真是来得很快的，
人活在自己嘅时候，自己理由好快就跑出来了，
那他立刻就说，
佢立刻又，
哎呀哥哥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哥哥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我实在不能跟着你那样走啊，
我实在唔能够跟你咁样走，
因为你走得很轻松啊。
因为你走得，
我是带着许多的出生活的我，并且我的孩子们也娇嫩啊。
我又带着咁多出生，我孩子又娇嫩，
并且羊群里面也有很多小羊啊。
而且羊群里面亦都有很多小羊。
如果一天的吹赶，他们都受不了，也许会死掉。
如果一天的吹赶或者受不住，或者会死掉。
是这样好了。
或者咁样好唔好？
那你就先回去。
你先回去。
我就在后边慢慢走。
我就在后面慢慢走，
我是量着我们的群属孩子们的力量慢慢走，
我是一直孩子的力量来慢慢走，
一直我就走到希尔哥哥你那儿去，
那我就去到西尔哥哥你那儿，
这一合情合理啊，
那么合情合理了。
但是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合情合理的底下是隐藏着一个诡计的，
但是你看到合情合理的底下是隐藏着一个诡诈的，
那这个诡计就是一面先把那个以扫赶快打发走，
这个诡计一方面将以扫赶快打发走，
另一方面呢，
另一方面呢，
他自己好盘算他该怎样走，
他自己好盘算他应该怎样走，
但是以扫说，
但以扫就说，
好啊，那我先走吧，
那我好了我先走，
但是啊，
但是呢，
你20年没回来，你不认得路啊，
但你20年没回来，你不认得路了。
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在你那里，让他们陪着你去，好不好？
我将跟着我人留在你那里，让他陪着你行。
你看这个是雅以扫的好意啊！
你看这个以扫的好意。
但是听在雅各的耳朵里头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但听到雅各耳朵里边就唔系咁
一些心里头常怀坏念头的人啊，就是这样听别人的话，想别人的事。
所以一啲上个坏念头的人，佢就系咁样听人嘅话，想人嘅事。
他就想，
佢就谂，
那得了，他留下人来监视我了。
咁唔得了，佢留低啲人嚟监视我。
他说：哎呀，何必呢？何必呢？
佢话唔使啦，唔使啦。
只要我在我主眼前蒙恩就很够了。
只要我喺主嘅眼前蒙恩就好够啦。
你们一块回去，我慢慢走。
你哋一块一齐走，我就慢慢行。
那么你晓得以扫的确是一个老实人，
咁你睇见以扫的确系老实人，
他从没想到他弟弟怀那么鬼胎，
佢从未想到佢弟弟会怀咁嘅鬼胎。
所以我啊，那好吧，兄弟啊，那你就慢慢来吧，我们先回去。
咁啊，好啦，兄弟，你慢慢嚟啦，我哋首先回去啦。
哎呀，这样一来，雅各真是松了一大口气。
咁样一嚟，雅各真系松咗口气。
那么以扫走了，
咁以扫走了，
那雅各是不是真的就往他哥哥那去呢？
咁以扫咪真系去佢哥哥度咧？
没有啦，
佢冇去，
他根本就不去啊，
佢根本就唔去。
哥哥走了，他就担心了。
哥哥走咗，佢安心啦。
他结果就到了苏格那里去。
佢结果就去咗苏格嗰度。
那在苏格那个地方就住下来了。
喺苏格嘅地方就住落嚟啦。
你看以扫也是一个大性大情的人。
喺以扫一个大情大性嘅人。
见过了弟弟以后，
见过咗弟弟之后，
那么久也没有看到弟弟来，他也不会派人去来探个消息。
咁好咁耐都冇见弟弟嚟，佢都冇派人去见探个消息。
你就想到他当时吃了红豆汤大摇大摆走的时候的那种光景，那几十年以后还是一个 老模样。
你就看见他当日吃了红豆汤大摇大摆地走的样子，现在几十年之后也都是这样。
那么但是我们并不是在看以扫，
但现在我们不是看以扫，
我们要看雅各。
我们看雅各。
那么雅各就在苏格那个地方住下来了。
雅各就在苏格的地方住下来了。
神也给他平安。
神也给他平安。
那么他从苏格又搬到那个示剑。
他从苏格又搬到示剑。
在示剑那里就开始做了一件事。
在示剑那里就开始做了一件事。
什么事情呢？
什么事情呢？
他记起 当年他在伯特利晚上和神所许的愿，
他就记得当日在伯特利晚上同神所许的愿。
他说我神啊，如果你平平安安的在那里给我 有吃的有穿的，又给我在那里昌大，又平平安安带我回来，那我就以你为神了。
他就说神啊，如果你给我平平安安在那里有吃有喝，又俾我喺度昌大，又带我平平安安翻嚟嘅，我就以你为神。
我就怎样怎样怎样啦，
我就会点样点样点样。
那么，所以他在苏格迁到示剑那地方以后，
所以佢从苏格迁到示剑嗰个地方之后，
他就想起这样的事情。
佢就想起咁嘅事。
我们注意，
我哋注意
十八节那里说，
十八节
雅各从巴旦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
十八节嗰度讲，雅各从巴旦阿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
我们注意的是这几个字，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
我们注意的就是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
这几个字和他以前所许的愿是有关系了。
这几个字同他以前所许的愿是有关系的。
他到示剑也好，到苏格也好，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去到示剑又好，到苏格又好，这个另一个问题。
但是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这是第一个问题。
平平安安到迦南地，这个第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说雅各灵里面有了一点进步，在这里我们看到。
我们说雅各的灵里面有些进步，这里我们看到了。
因为他到了示剑的时候，就用钱，就是说付代价，在那里买了一块地。
他就用钱，即是付了代价，在那里买了一块地，
去租了一个坛给神，
租了一个坛给神，
那就叫做伊利伊勒伊以色列，
叫做伊利伊勒伊以色列。
那我们看看小字，就是以色列的神的意思，
这个就是以色列的神的意思。
他开始承认神是他的神了，
他开始承认神是他的神。
我们记得，
我记得
在亚伯渡口以前，他还不说神是他的神，对不对？
在亚伯渡口之前，他仍然不认神是他的神。
我祖父的神，我父亲的神，
我祖父的神，我父亲的神。
到了这个时候呢，
到这个时候呢，
他开始承认神是他的神，
就开始承认神是他的神。
神和他有直接的关系，
神同有直接的关系，
那是生命上头有了一点的进步了。
这个生命上头有了一点的进步了，
肯承认神了，
肯承认神了。
但是呢，
但是呢，
是不是就完全了呢？是不是就完全了呢？
那是不是就完全了呢？
如果我们不看以后的事情，
如果你不看以后的事情，
我们觉得哎呀，雅各这个人已经是 很好。
咁我哋就话雅各呢个人已经很好啦。
但是你要是把以后的事情再看一下呢？
如果你将以后事情再睇下咧，
你只能说雅各在这里是贿赂他自己的良心。
你只可以话雅各呢度系贿赂佢自己嘅良心啊。
长进是长进了一点，
长进系长进咗啲，
但是确实用咗一些长进的动作来贿赂他自己的良心。
但系佢用啲长进嘅动作嚟贿赂佢自己嘅良心。
什么叫做贿赂他的良心呢？
点解叫贿赂佢良心呢？
他就说：神啊，你看我已经为你做了一点事啦。
你话神啊，我已经同你做咗啲事啦。
那我也承认你是我的神啦、
啊。我也承认你系我的神啦、
啊。那我良心可以平安啦、
啊。我良心可以平安啦、啊。
因为我已经在你面前做了一些事了，
因为我已经在你面前做了一些事了，
那不就是等于好像向神送一点钱给神来买神的心吗？
不是好像送一些钱给神来买神的心吗？
那就像那些做生意的人，那送一点钱给一些官员来求取一些的方便，不就是这个样？
就好像你做生意人来送一些钱给些官员来得到一些方便一样、
那个对人的贿赂，
这个对人的贿赂，
这个是对自己良心的贿赂，
这个对自己良心的贿赂、
就是叫自己的良心不控告自己，
就叫自己良心不控告自己，
因为可以找到一个理由来安慰自己，
因为可以找到理由来安慰自己。
我们怎么说呢？
我们怎么说呢？
因为雅各到了事件以后，
因为雅各到了事件之后，
他就停在那里，
他就停在那里，
他就不再走神的路了，
他再不走神的路了。
我们回头来看他当年怎么和他和神立约。
我再回头看他当年怎么同神立约。
二十一节、二十一节、是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
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
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
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那我们看他到了迦南地了，已经回来了，
我们看见他到了迦南地已经回来了，
但是他却没有到他父亲的迦南，
但他却没到他父亲那里，
更没有到伯特利，在那一个立柱子的地方来为神献向神献祭，
他更没去伯特利为神来献祭，
他有没有把十分之一献给神，这个圣经没有记录，我们也不去推测，
他有没有将十分一献给神，圣经没有记录，我们不去推测，
但是起码那前面那两件清楚的事情他没有做，
但起码两件清楚的事情他没做。
那么也可以就是说，
你就可以说
他到了事件以后就不再走神的路了，
他到了事件之后就没再走神的路了，
他停留在事件他就感觉满足了，
他停留在事件就感觉满足了，
因为已经回到应许地了，
因为已经回到应许地了。
那他的事件住了多久我们不知道，
他在事件住了几耐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总晓得，
但我总晓得
他既然用钱买了一块地来为耶和华筑坛，那他就准备长久的住在哪里，
但我们看见用钱来买了一块地为耶和华筑坛，我们看见他就
这和亚伯拉罕从前筑坛是不一样的，
他跟亚伯拉罕以前筑坛是不一样的，
亚伯拉罕从前是到了什么地方就筑坛，
亚伯拉罕以前到了哪个地方他就筑坛，
但是亚伯拉罕并不是用钱买一块地来筑坛，
但亚伯拉罕不是用钱买地筑坛，
而是他筑游牧到哪一个地方就在哪个地方筑坛，
但他游牧到哪个地方就在哪个地方筑坛。
那但是雅各在这里呢，他是用钱买了一块地，就是说我要准备在这个地方生根了，
但雅各看见他用这块用钱买的地，他就在这里生根了
那以后他就不再离开这里了，
以后他就不离开这里了，
那也就是说他对神所应许的他不必去再管理了，
也就是说他以前对神所应许他不用再理了
他就这样下去就可以了，
他这样下去就可以了，
就像现在许多人，
就像现在很多人，
哎呀反正我已经得救了那就差不多了，
现在我已经得救了反正都差不多了，
走不走神的路那我可以不必管了，
走不走神的路我可以不理了
神的心意满足不满足，我也不必去理会。
神的心意满不满足，不必理会。
反正我已经进到了神的应许了。
反正我已经进到神的应许了。
人可以这样想，
人可以这样想，
神却不这样想。
神却不是这样想，
因为神在人身上所有的定义，并不是要让人去尝一点恩典，那神就满意。
神不是说让人去尝一点恩典，那神就满意。
因为神的目的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
因为神的目的是要领很多儿子进荣耀去。
因为神一切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回神起初创造的那一个意思的里头，
因为神要将人带回起初创造的意思里面。
是当人不肯往前走的时候，
所以当人不肯往前走的时候，
神就用环境来催逼他走。
神就用环境来催逼他走，
所以就发生34章的那一章的事情。
所以就发生34章的事情。
那34章的事情是怎么样呢？
34章的事情是怎样呢？
34章我想不需要太详细的去分解它。
34章我想不用详细的分析它，
我只是把那个重点指出来就够了。
只是将重点指出来就够了。
那就是雅各的女儿在世间给人奸污了，
就雅各的女儿在世间被人奸污了。
那么雅各的儿子们就为着这个事情大发雷霆。
雅各的儿子就为这个事情大发雷霆
他们特别是那个利未和西面这兄弟俩，
特别是利未和西面这两兄弟，
他说他们这样对待我们的妹子，我们对他们不要客气。
他们这样对我们的妹，我们不要对客气。
他们就用诡计来对待那个事件城的人，
他用诡计来对待事件城的人，
让事件城的假意答应说好吧，既然是如此，反正事情已经是这样了，我们就答应把妹子嫁给你们好了。
他就说好了，既然事情是这样，我们唯有答应将个妹嫁给你好了。
但是有一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我们不把我们的妹子嫁给那个外人的，
我们不将我的妹嫁给外人的。
如果你们真的要娶我的门的妹子的话，
如果你真的要娶我妹的话，
你们必须所有的男丁都要行隔离，
你们所有男丁必须行过来，
符合我们祖宗所留存的那一个规矩，
符合我们祖宗所留存的规矩，
我们才答应你。
我先答应你
他们这样的说呢，
他这么说
其实是出一个计谋，
其实出一个计谋，
让事件城的人行了隔离以后
让事件城的人行了过来，
他们行动不方便，
行动不方便，
他们就去把他全城的人都杀了，
就将全城人都杀了。
那么这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雅各也知道了，
雅各也知道了，
要是从前的雅各
这个从前的雅各，
你就晓得雅各会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
你就知道雅各怎样处理这件事情。
但是这个时候的雅各呢，出声不得，
但这个时候的雅各就出不了声。
虽然最先是事件城的人亏负了他们，
虽然最先是事件城的人亏负了他们，
现在却是他们的儿子们亏负了事件地的人，
现在他是他儿子亏负了事件地的人，
你叫他怎么说话呢？
你叫他怎么说呢？
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所以雅各就默默无声，
所以雅各就默默无声，
不是他说心里头没有话要讲，
不是他心里面没话要讲，
而是他不晓得该怎样讲，
也是他不晓得怎样讲。
但到后来，
到后来呢，
他还是忍不住了，
他仍然忍不住了，
他把他心里的话说出来了，
他将他心里的话讲出来了。
他说的话是什么呢？
他讲话什么呢？
我们看34章的30节，
我在34章的30节，
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
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
你们连累我，
你们连累我，
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时人中有了臭名，
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时人中有了臭名。
我的人丁既然稀少，
我的人丁既然稀少，
他们一定来聚集来击杀我，
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
我和我全家的人都要灭亡，
我和我全家人都必灭亡。
那么他儿子们还振振有词的说，
咁佢儿子们正振振有词嘅话，
谁叫他们这样的对待我们的妹子？
边个叫佢咁样对待我哋个妹啊？
那么你看雅各在这里的心情是如何呢？
你睇雅各呢个时候心情系点样呢？
从好的方面来看，
从好嘅方面嚟讲，
他知道一件事，
就知道一件事，
一切犯罪的事情都是把人带到一个臭名的里头去，
一切犯罪嘅事情都系将人带到臭名嗰度去嘅。
可以说他是对罪有了一点初步的认识，
对罪有咗初步认识，
晓得罪的事情不能摸，一摸就是臭名。
罪嘅事情能够摸，一摸就系臭名。
那这是一点的进步。
这个是一点的进步。
但是另一面呢，你看见雅各这个人，
但另一面呢，你看雅各这个人
还是没有注意到神的手，
仍然是没有注意到神的手，
仍然是只 顾到个人的安全的问题，
仍然是注意到个人安全的问题。
他就说，这里的人看到这样的事情，他们来报复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命了。
他只是注意到他们这么多人过来对付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没命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当然我们可以这么说，
他看到也看到了自己的所有和 不可靠了，
他看见自己的所有不可靠了，
但是实际骨子里头还是想到他自己，
但骨子里面仍然想到他自己。
那么当然我们刚才已经提过，
刚才我已经提到，
在这个时候的雅各，我们不能对他要求得太高，
这个时候雅各我们不能够要求得太高，
他能有这样的进步已经算是很好，
他有这样的进步已经算好。
但是有一件事情，
但有一件事情，
那虽然不在三十四章里头，
虽然不在三十四章，
但是我们必须跨到三十五章，我们才看见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件事。
但是我们要跨到第三十五章，然后才看到为什么会发生。
我们三十五章不把它看完，
我们三十五章不看，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三十四章的原因。
但我们必须看三十四章的原
因。那这个事情发生过了以后，
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
雅各还不懂得这是什么回事，
雅各仍然不知道什么事，
但是神要让他晓得这个事情是神在那里借着环境来做一做的事。
神要雅各知道神在那里做，藉着环境要做的事。
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在世间已经发生了，
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在世间已经发生了。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呢？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事呢？
这个事情发生有没有原因呢？
这个事情发生有原因呢？
是不是就是普通的一般的那种情形呢？
是不是一般普通的情形呢？
三十五章就告诉我们，
三十五章就告诉我们，
不是，
不是，
是神的管教，
是神的管教，
是神的催逼，
是神的催逼。
我们注意三十三章末了，雅各不再愿不再要往前走。
我注意三十三章末了，雅各不再往前走，
也忘记了在伯特利所许的愿，
忘记了在伯特利所许的愿。
人可以忘记人对神的许愿，
人可以忘记人对神的许愿，
但神却没有忘记人向他说过什么话，
但神却没忘记人跟他讲过什么话。
所以三十五章一开始你就看见，
所以三十五章一开始就看见
神对雅各说，
神对雅各说，
起来，
起来，
上伯特利去，
上伯特利去，
住在哪里，
住在哪里，
要在哪里筑一座坛给神，
要在那里筑座坛给神，
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
就是你逃避你哥哥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
弟兄姊妹看到没有？
弟兄姊妹我看到
三十四章的事情是神允许发生的，
三十四章的事情是神允许发生的，
神不允许那个事情不可能发生的，
神允许那个事情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神为什么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呢？
但神为什么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呢？
是要逼雅各重新走回神的路上去，
是逼雅各重新走回神的路上去。
你说三十四章是神的管教也好，
你说三十四章是神管教也好，
是神的鞭打也好，
是神鞭打也好，
是神的管束也好，
是神的管束也好，
你总看见神就是又让雅各走完他该走的路，
神就要雅各走完他该走的路。
所以弟兄姊妹，你从三十五章的里头，你看到雅各就做了两件事。
所以三十五章的时候，雅各做了两件事。
第一就是回到伯得利。
第一就回到伯得利。
第二就是回到他父亲那里去。
第二就回到父亲那里去。
这两件事情就是当天晚上在伯得利的时候，他在神面前许愿的内容，而他现在还没有做完的。
就是当时在伯得利向神所许的愿，他还没做完的。
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就想到利未记里头的一个话。
我们又想到利未记里面一句话，
你们许愿的时候啊，不要向神冒失开口。
你许愿的时候不要向神冒失开口，
因为你说过的话，神必定要，你必定要向神偿还。
因为你讲过的，你必定要向神偿还的。
你不向神偿还的话，神就追讨。
你不向神偿还的话，神就追讨。
那神一追讨的时候，那个事情就不简单了。
神一追讨的时候，那事情就不简单了。
啊，也许我们觉得哇，神的手下得很重，
或者我们觉得神的手落得很重。
但是你晓得，
啊，你晓得
雅各这一个人。
雅各这个人，
如果不是神非常重的在那里把他破碎，
如果神不是一个非常重的将他破碎，
这个人不容易破碎，
这个人不容易破碎。
但是感谢主，
但感谢主，
我们今天晚上虽然不看三十五章，
今天晚上虽然不看三十五章，
但是等到我们一看三十五章的时候，
但等到我们看三十五章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我们
就当神的手这样的一放，
当神的手这样一放，
雅各又往前成长了。
雅各又往前成长了。
那我们下礼拜看到三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再详细来留意这一个。
啊，下礼拜睇三十五章的时候，我哋详细睇呢个。
我们感谢神，
我感谢神。
虽然我们失信，
我哋虽然失信，
但神并不失信，
但神并不失信。
我们虽然不大懂得怎样走在神的路上，
所以我们不大懂得怎样走在神的路上，
但是神却是负责把我们领回他的路上往前走。
但神却负责将我们领回往前走。
虽然有些时候我们给领回神的路上的时候，在我们这边也许会受了一点的管教和鞭打。
虽然我们被领回神的路上的时候，在我们这边有受神的管教，就是鞭打。
但是感谢神，
那感谢神，
那是管教和鞭打，
那是管教同埋鞭打，
都是把我们固定在神的喜悦的里头的，
都是将你固定在神的喜悦嗰度。
在雅各的身上是这样，
喺雅各身上系咁样，
在我们的身上也是这样，
喺我哋身上也系咁样。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感谢赞美我哋嘅，
他永远是用他的信实来对待我们，
佢永远系用佢信实嚟对待我哋，
带领我们，
带领我哋，
我们要向他低头敬拜，
我哋要向佢低头敬拜，
因为他实在是我们可靠的神，
因为佢实在系我哋可靠嘅神。
虽然许多的事情我们不领会，
虽然好多事情我哋唔领会，
但是我们总知道一件事，
但我总知道一件事，
神不会在我们身上做错事。
神总不会在我们身上做错事的，
就因着这一点，
就因着这一点，
我们愿意主给我们一个更拣选他的心思，
愿意主给我们一个更拣选他的心思。
特别这一次在台湾两个多礼拜对教会当地教会的一些观察，
特别在台湾这两个礼拜对当地教会的观察，
因为多有机会接触各类 各类型的教会和团体，
因为有机会接触各类型的教会和团体，
我个人就更感觉，
我个人就更感觉，
我们需要一面在神的话上头有更好的扎根，
我们在一面在神的话上头有更好的扎根，
一面我们也真要求神给我们一个苏醒的灵，来时刻看见神带领的手，
要求神给我们一个苏醒的灵，时刻看见神带领的手，
这样教会才能活在神的喜悦，
这样教会只能够活在神的喜悦那里。
马马虎虎的这样拖拖拉拉的过去，
马马虎虎拖拖拉拉的过去，
甚至有许多人的热闹，
或者有很多人的热闹，
这些都并不能代替神最初的心意，
这些都不能够代替神最初的心意。
我们只是求主给我们从雅各的身上看见跟从主的路，
我们求主给我们在雅各身上看见我们跟从主的路，
顶好能避免犯雅各的错误，
最好就能够避免犯雅各的错误。
就算我们愚昧犯了雅各的错误，
就算我们愚昧犯了雅各的错误，
我们也求助给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来学习雅各，来重新跟上神的脚步，
也求主给我们有信心，好像雅各咁重新跟上神的脚步。
关于在台湾那边的一些所见所闻，以后在有机会的时候才和弟兄姊妹们交通。
关于在台湾那里所见所闻，以后有机会再同弟兄姊妹交通。
啊，这实在是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
这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
但愿主保守我们。
但愿主保守我们。
常走在他的路上。
常走在他的路上。
我想今天晚上的交通就停在这里。
今天今晚的交通就停在这里。